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让我们一起翻开圣经，我所拿的版本是中文和合本，荧幕上所显示的，也是中文和合本。如果跟我的版本一样，我们一起来念。我们要来读新约《使徒行传》三章一节到第十节。新约《使徒行传》三章一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读。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门口。要求进殿的人周记。的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有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每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的事满心稀奇惊讶。读经读到这里，在还没有领受今天信息之前，先让我们低头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父神，求你圣灵来与我们同在，教导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启示，得到激励，得到我们生活的准则。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一段经文，使徒行传第三章一节到十节，这个故事可能很多人很熟悉。这是在讲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耶稣的两个学生使徒彼得与约翰在圣殿外面让一个生来就瘸腿的人起来行走的故事。我们若继续看这个故事接下来的情节，就是第十节之后的情节，还可以知道彼得和约翰行了这个神迹之后，马上见证这是出于主耶稣基督的能力。听到彼得和约翰这次的见证，来信耶稣的人在当场保守估计有5000人，因为当时候算人数是以 男子为主的，所以呢，可能人数远比5000人要多很多。弟兄姐妹，我们有可能一辈子传福音也没有办法带领这么多人来信主，所以相较之下，让一个生来就瘸腿的人起来行走的神迹好像不算什么，重要的是许多人因为这个事件来信耶稣才是大神迹，是吗？到底彼得和约翰是如何能成就如此大的神迹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记载说，彼得与约翰是在申初，也就是下午3点的时候前往圣殿祷告。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彼得和约翰每一天最重要的事就是将他们的时间分别为圣，定时来到圣殿祷告。我们看见彼得、约翰并不是随便选一段时间到圣殿祷告，他们是定时在下午3点的时候到圣殿祷告。下午3点，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开店做生意，或者是上班的，或者是做父母的，还是学生，你们应该知道这个时间啊，事情是忙都忙不完的，哪里有时间想到神呢？我们在台湾的我是从台湾来，在台湾的这个还没有自动提款机的那个年代呢，这个如果是下午3点啊，你们就可以到这个台湾的这个银行的旁边来看， 很多人都赶着这个银行关门之前要进银行，银行是3:30关门，所以呢我们有一个词啊叫做赶3:30，就是说赶在这个银行关门之前呢要把那一天的所收到的这个支票呢兑现金，所以就很多的人呢就在赶银行3:30，所以这个时间呢是这个一天当中一个很黄金的时间。这个时间彼得跟约翰却选择来到圣殿，这个行为给我们很好的提醒，是不是每一天每一周我们都把最好的时间分别为圣，与神保持亲密的关系呢？去年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参加灵修会，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的牧师最后就是闭会之前讲了一个时钟每天慢一两分钟的故事，有没有人记得？这个时钟呢每天都慢一两分钟，然后被调回去，然后又慢一两分钟又被调回去，然后呢所以呢最后这个时钟下面就被人摆了一行字，这行字就是这个时钟的问题远比它表面看起来的还要严重。我也有一个时钟的故事，那是我家的时钟。我的父母亲呢曾经到德国的这个法兰克福去旅游，那我的母亲呢因为她是洗肾病患，所以呢要安排我的母亲去旅游是一件很浩大的工程，就要在当地呢先把这个医院啊什么都安排好了才能够去。可是呢他们去那边玩得很高兴很尽兴的时候呢，我爸爸在一家店里面看到一个很大的挂钟，然后他决定要把它买回来台湾。这时候呢就我妈妈就说你买回来的话谁要帮你扛，他说我自己扛啊，所以呢他就真的千辛万苦的买回来了，就这样扛回来，然后扛回来挂在家里面挂一阵子都非常的漂亮，可是久了之后呢就不走了，不动了之后呢我爸才去问，在台湾没有人可以修这样子的钟，所以呢他就只好一直摆着那个钟，就这样一直停在那里。有一天回去我说，爸，这个钟已经不走了，可不可以丢掉啦，它已经坏掉啦。他说不会啊，这个坏掉的钟一天还会正确两次。大家听不听得懂这个意思呢？一个坏掉的钟一天还会正确两次，还会对时两次。我们呢跟神一天对时几次呢？今天我们所读到的经文《使徒行传》3:1提醒我们，彼得跟约翰他能够成为神所重用的人，与神一起服侍，与神一起成就神迹奇事，是因为他们用虔诚的心紧紧抓住与神亲密的关系，也因为他们喜爱亲近神，神看到他们愿做的心，就借着他们成就了一件人的能力无法达成的神迹。哥林多后书8:12这么说，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不是照他所无的。彼得和约翰来到圣殿祷告，在一个名叫做美的门口，这个美这个英文叫做 beautiful， 在这个美的门口看见了一个不美的画面。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圣殿的管理人员，突然之间有人来跟你抱怨说圣殿的美门底下出现了一个不美的场景，你会如何处理呢？是否会想要把这个不美的部分移开呢？如果今天雅歌堂来了一个穿着打扮很邋遢浑身臭气冲天的流浪汉，身为雅歌堂的一份子，你会如何去做呢？你会请他走还是要留他下来呢？彼得和约翰到底看见什么？他们是看见一个破坏画面的人吗？还是看见一个不够美的画面呢？我们继续来看， 这个生来瘸腿的人被人扛来放在一个名叫做美的门口来求施舍。我想如此的情形一定不只是一两天的事了。在美门下面有乞丐是一件多不相称的画面啊，看见的人应该不少吧，但是来来去去来来回回的这些经过这个门的人呢，无论是刚要进圣殿还是从圣殿里面出来，居然没有人注意他，或者是说当作没看见。可能有时有些人会丢一两个铜板给他，但是从来没有人真的停下来与他说话，了解他的需要。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我们与这些人有没有什么区别呢？我们自认为是守本分的基督徒，但是我们可曾注意到四周围需要我们关心的人呢？圣经记载说，彼得和约翰他们注意到了。为什么他们注意到了呢？因为他们眼光不同。在创世纪第一章记载，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在他的眼中，这个世界是如此的美好。这个月呢，我们的儿童主日学都在背这一节经节，说神所造的万物都是好的。因为我要陪我的女儿背啊，所以我就知道。但是这个美好的世界怎么演变成有这么多难看的画面呢？原本上帝创造我们人是要我们管理这个世界，那么一个原本完全美的世界被破坏了，变得不美了，变得丑陋了。这位创造世界的主人，这位上帝，他看见了。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要找谁算账呢？找管理员算账。结果发现，这个管理员自己就是把世界变丑，变得歪七扭八的罪魁祸首。那怎么办呢？我最近都开车上班，那早上一大早起来的时候，经过我们家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可怜，就是公路上面呢都会出现一些就是被压死的小动物。那后来就是有些小的已经见怪不怪，像那个小松鼠啊那一种的。可是呢，有一天早上我开车经过的时候，发现一批很大批的鹿，然后被撞成两半，然后这个垃圾车或者是这个收拾的清洁人员还没有来，所以呢就血流满地。那我那时候在想，到底呢我是他们无辜，非常的无辜，这些小动物大动物进入到我们人的世界呢，还是我们人非常的无奈，闯进了动物的世界里面去。我们对这个大自然的环境，所有的这些建设，这些建筑，到底是美化了这个环境呢，还是破坏了这个环境？彼得跟约翰，他们看到美门的门口，那位生来瘸腿的人，是因为他们从神那里领受了属于神的眼光。他们看待这世界的眼光变得不一样了。彼得和约翰他们借着上帝的眼光看见了一个不美的画面，同时间他们也了解到要改变这个不美的画面的好方法，并不是把这个生来瘸腿的乞丐移开，移到大家看不到的地方去。因为今天把这个乞丐移赶走，明天他又会出现，后天规定他不可以出现在美门门口，他搞不好大后天他就出现在圣殿的另外一个叫做墙状的门口，照样乞讨。因为他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人看见他，怜悯他，给他所需用的金钱。要改变这个不美的画面，最好的方法不是假装看不见，也不是把这个移开到别的地方去，而是要将不美的部分变成美的，把不合上帝心意的部分还原成合上帝心意的。 彼得和约翰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世界，所以注意到这个生来瘸腿的人，注意到他生命当中的不完美，也从他的不完美当中看见自己应该担负的责任。当那位生来瘸腿的人向彼得、向约翰来求施舍的时候，圣经上说，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彼得和约翰对待向他们祈求施舍的这个人，反应是那么的不一样。他们不仅停下脚步，用心来关心这个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在教会里面，慢慢的被主耶稣基督的爱所吸引，每一次来聚会的时候，我们都渴望得到他的恩典跟话语。这位神好像有无比的吸引力，吸引我们快跑跟随他。我在上个礼拜听到我们姐妹说，哦，她本来安排五月底要回台湾，她不回去了，因为她的女儿告诉她说，她想要留下来参加 retreat， 参加灵修会。这个教会的活动，这个神已经慢慢对她的女儿有吸引力了，感谢神。所以我们都是被神他所赐的恩典跟话语吸引来到这个地方的。然而我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有一个秘密，或许大家不知道，这个神不是吸引我们来与他亲近而已，他也被我们吸引。他被我们的什么部分吸引呢？我们当中有做父母亲的，有做祖父母的，如果在家中看到儿女或者是看到孙儿孙女在那边哭，你一听到他们在哭的时候，你会什么反应？马上就靠过去了。不要说我们的亲人，就连不认识的人，你也会稍微留意。这个中国的思想家孟子这么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如果看到一个小孩子掉到水沟里面去，在那边哇哇大哭，我们一定不会想说他是谁的孩子，第一个动作一定先把他从这个困难当中拉出来。我们所信仰的这位神，他被他所创造的人所经历的痛苦吸引，如同疼爱子女的父母亲一样，他无法坐视不管我们的痛苦。纵使我们的痛苦是自己犯罪的结果所造成的，用一句成语来形容叫做咎由自取，但是这位神还是被我们这样子的人吸引。当我们仿佛看见彼得与约翰 走往圣殿，好像神正在召唤着他们，吸引他们来亲近他的时候，但是我们又看见他们的脚步被耽搁了，被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耽搁了。彼得和约翰决定先解决这位卑微弟兄的需要，才去会见神，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的老师耶稣基督在现场的话，也是会被这位弟兄吸引的，也是会离不开他的。因为这位我们所信仰的神，就是被我们的痛苦吸引，随时要解决我们问题的神。因此，我们每次来到主的面前敬拜他，我们都在进行一个互相吸引的灵修。我们被神吸引，我们的神也被我们所承担的痛苦吸引，随时等着解决我们的问题。当彼得向这个生来瘸腿的人说，你看我们的时候，他不只是要这个生来瘸腿的人注意他与约翰，他更要带领这个生来瘸腿的人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并且重新认识自己。我们可以想象， 这个生来瘸腿的人有着与生俱来强烈的自卑感，他对未来没有盼望，觉得自己一辈子就是如此残破不堪，等着别人的施舍。然而彼得和约翰教导他不要继续如此看待自己，所以彼得对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这句话说得很奇怪，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彼得和约翰大老远上圣殿敬拜神，身上不带半毛钱吗？应该多少有一点吧，应该有带一些奉献的钱才对呀。那么彼得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彼得想要这个生来瘸腿的人知道，他指望从自己和约翰身上所得的虽然是钱，但是钱却不是这位瘸腿的人真正需要的，因为光有钱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彼得所要表达的是，他想要给予这个瘸腿的人的不是所施舍的钱，而是他真正需要的。我们人从一出生开始，我们就学习要怎么样分辨什么东西是我们真正需要的，还是只是我们想要的。我的女儿现在只有4岁，有一次跟她的阿姨出去逛 shopping mall， 看到她很喜欢的玩具，她回头对阿姨非常谄媚的微笑，然后对阿姨说，阿姨，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需要的耶。她的阿姨就是我的妹妹，回来之后跟我抱怨说，不知道她是学谁的吼，怎么这么小讲话就这个样子。我说，那还有可能学谁？当然是学她妈啊。我就是这样讲话的啊。我如果到一个买东西的地方，看到一个东西我很想要，然后我就会跟我的先生讲说，老公，我觉得我们应该会需要用到这个耶。感谢主，神赐给我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先生，他在必要的时候都是说很重要的话。当我这样子跟他讲的时候，他就会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我们所需要的与我们所想要的，如果分不清楚的话，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以色列最有名的君王大卫王，就是犯这样子的错误。他分不清楚什么是他所需要的，什么是他所想要的，所以他犯下了天底下许多男人会犯的错，可是我觉得可能只有他会犯这样子的错。这个瘸腿的人每天祈祷乞讨，所以人人误以为他就是想要钱，他也自认为自己所需要的就是钱，因为他没有健全的身体可以去工作赚取所需要的一切。但是在他内心深处，对于自己处在一个任人忽视、看人脸色的环境里面，他一定非常的不满意，每天想着他为什么不能像别人拥有健康的双脚，可以自由来去，脱离受欺凌的境况。他所真正需要的不只是钱，而是一个正常人过的普通生活。但是他生来就瘸腿的身体，让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变成一个遥不可及的梦。这样子的渴望成为耶稣的门徒彼得、约翰他们所看见的画面。他们知道这个瘸腿的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所以彼得要这个乞丐抬头看看他们，看看这两个人与他自己本身 最大不同在哪里？彼得说，金和银我都没有。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最大的不同不是因为我们有钱，你没有钱，所以你要我们的钱，不是的。最大的不同是用你的眼睛就可以分辨的，我们能行走，你却不能自由来去。我们要进去圣殿祷告，没有人可以拦阻，你却永远只能被人放在圣殿的门口，被人忽视，受尽屈辱。接下来，彼得要跟这个瘸腿的人分享他的生命。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不是指他身上连一毛钱都没有，而是指曾经他的生命状态也和这位乞丐没有什么不同。他也曾经是个贫穷的人，他的贫穷是心灵的贫穷，一生追逐着赖以为生的物质，每天为着明天要吃什么穿什么烦恼，却在追逐的过程中得不到满足。彼得曾经跟随了耶稣，却又放弃了耶稣，所以彼得向这个瘸腿的人说，你看我们，金和银我都没有，我们和你并没有什么不一样。我曾经也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然而我要将我现在所有的分享给你。我能够分享给你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位神，有一个人，他也是如此这样的做。彼得、约翰要跟这个瘸腿的人分享，他提到他们所认识的拿撒勒人耶稣的名。他们要与这个瘸腿的人分享，他们最大不同的地方，不是在物质生活上的差异，而是心灵的满足程度。彼得和约翰的人生当中，因为遇见主耶稣，呈现大大不同以往的状态。这是他们下午三点出现在圣殿祷告的原因。这也是下午三点为什么不是出现在银行兑换支票的原因。而如同彼得、约翰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能够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生命当中的不完美，生命当中的灰暗面、挫折、挣扎、沮丧，同时又将生命中所有一切美好的收获分享出去，乃是因为我们所追随的主耶稣基督也是毫无保留地把他自己的生命分享出来。在教会当中，我们常听到爱的奉献就是要给到心痛。谁是这种给到心痛爱的奉献的最佳示范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献上他自己的生命，心中仿佛经历了被遗弃那般的痛苦。所以当我们听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呼喊着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我们知道耶稣完全能够明白一个生命被遗弃、被忽略的痛苦。当彼得与约翰向瘸腿的人说，你看我们，在这两人的心中完全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透过耶稣基督，彼得与约翰知道过去他们是如何的人，也是透过耶稣基督，他们知道现在他们成为如何的人。他们知道现在自己所有的不是本来自认为所拥有的。透过耶稣基督，他们清清楚楚地认识自己。如同诗篇103篇14节所说的，因为神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又如同彼得自己在彼得后书第一章三节所说的，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 而近前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英文 NIV 圣经如此说， His divine power has given us everything we need for life and godliness through our knowledge of Him who called us by His own glory and goodness. 认识这位上帝，借着他的大能，他已经将关乎生命的一切，英文说 everything we need for life， 生命维持仰赖的一切所需已经赐给我们。这就是彼得与约翰所有的，这就是彼得与约翰所要分享的，这就是他们所要给的。他们因着认识主耶稣基督，没有看待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没把自己看得太高，知道自己原本是卑微一无所有，然而也因着认识主耶稣，他们知道自己的生命在上帝的眼中看为宝贵，是主耶稣付上死在十字架上的代价重价所赎回的，所以他们获得生命真正需要的一切。于是他们所有的他们要给出去。彼得说，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有把我所有的给你。金和银我都没有，我所有的只有主耶稣。然而有主耶稣就够了，拥有生命的主就拥有生命。因此彼得与约翰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那生来瘸腿的人起来行走，拉着那人的右手扶他起来。经文记载说，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然而我们要说，不止他的身体得到医治，他的心灵也要得到医治。肉体的残缺受到医治已经不容易了，我们人如何能指望心灵的残缺在短时间之内被医治呢？在我们当中有人是做心理医生的，我曾经询问过我们的姐妹说，在辅导一个人，在治疗一个人的心灵的健康容不容易呢？非常的困难，往往是来来回回，好了又不好，不好了，好了又不好。一个受伤的灵魂有时候就是往牛角尖里面转，绝望到一个地步是有可能会一去不回头的。所以面对一个绝望又伤痕累累的生命，我们能如何去做呢？我们必须要让这样子的心灵感受到被爱。我在台湾跟我的师丈，我们两个人常常在家里面接待一些破碎家庭的孩子。有一个小女孩很喜欢来找我，跟在我的后面，我去哪里她就跟我去哪里，她很喜欢到教会。这个小女孩的家是非常混乱的，她的父母亲很早年就离婚，各自嫁娶，她的阿嬷还很年轻，交男朋友，每天在外面约会，都不管她。所以呢，她纵使有拿到一点零用钱，也不会好好的去买东西吃，常常饿着肚子，晚上也睡不好，半夜惊醒，常常被我在网络上逮到。我就一开网络，看到她的名字在上面，我就知道她还没有睡觉。他的阿嬷有一次很好奇问他说，你来教会做什么呢？他说，我来教会找牧师啊。那牧师对你好吗？他对我很好啊。那他都怎么样对你？他都骂我。然后 他奶奶不了解，他奶奶就说，那骂你你还要去，你就不要去啦。他说，不要，因为只有牧师会骂我。 德肋莎修女她在印度成立这个仁爱修女会的垂死之家，他们每天反复不断地在做同样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就是把一些被遗弃的人、生重病的人、已经在死亡边缘挣扎的人，从一个肮脏的环境里面好好的把他们抱回来，抱回来之后为他们清洗，让他们保持干净，让他们有尊严的离开这个世界，让他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感受到这个世界是有爱的，让他们在他们非常冷淡的人生当中感到一丝的温暖。我们教会在中国的廊坊孤儿院，还有在台湾六龟孤儿院，我们也一直都有服侍。看到一个孩子从一个被遗弃的原生的家庭里面慢慢的回复到神创造给他们生命的尊严，神创造给他们生命的美好，慢慢的不美，慢慢的变得很美的过程，这个过程非常的感动人。盼望我们弟兄姐妹继续支持这样子的事工。为什么基督徒要传扬耶稣基督的复活呢？我们所传扬的不只是这位神他拥有的超能力而已，我们所传扬的是一个由绝望变成为盼望的事实。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可以拥有盼望，期待一个活着却好像是死的生命再一次发出光彩。这个生来瘸腿的人从来没有用双脚走路过，如今双脚健壮了，他不仅是走，他跳啊跑啊。如果过不久你听说他报名了马拉松比赛，也不要觉得稀奇，因为他想要做的事情有这么的多，如今都有机会做了，只是他会小心翼翼地爱惜这样的机会，他会给他的双脚涂很好的乳液，甚至还会帮他擦一点指甲油。哎，我讲这个你们不要觉得奇怪哦，你们问那个我们当中如果头发比较稀疏的弟兄姐妹，问他用的洗发精一定比这个头发多的用的洗发精要好。好好爱惜，我们基督徒所过的生活就是如此，知道自己生命在神的眼中看为宝贵，又是失而复得，所以对生命要更加的爱惜，好好维护一切对生命有害的事，不符合神心意的事，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可去犯。如此一来，我们的生命就会回复到原来上帝所创造的美善，时时发出光彩。这礼拜我刚好有机会打电话回我的婆家给我的公公，跟我公公聊天，我公公很会鼓励我，他鼓励我说，哎呀，你多用一点中国文化的例子啊，这个我以前有听过你讲，你讲的还不错，可能他们会喜欢吧。所以我就用一点点例子。我们大家知道这个中文赞美这个字很有意思，比英文的这个 praise 要好，因为赞美这个里面呢、有一个美字，所以呢这就表示说呢，我们越称赞呢就会越美、所以在场的这个已经结婚的弟兄，或者是那个 有女朋友的弟兄，你们可以回去试试看，好，称赞一下，越称赞就越美。下次你们看到我越来越美丽哦，你就要知道说我的师丈很有功劳。我们基督徒什么事都赞美，这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上礼拜去参加我们这个我们的老弟兄的一个 丧礼，基督徒的丧礼。明明是丧礼，是一件哀伤的事，可是呢，我们唱的歌是什么歌呢？我们唱的歌是赞美诗。为什么连丧礼我们都可以赞美？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把我们所需要的赐给我们，所以就连死亡我们都不畏惧，就连死对我们都有益处，所以我们要赞美。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一个本来被破坏的生命恢复到原来的美好，这样子的美好会继续扩散下去的。这个生来瘸腿的人，他跑着跳着，他变成了下一个彼得，下一个约翰。他从一个等待别人施舍的人，变成可以分享的人。所以如果我们在第三章继续往下读下去，第十一节记载，他甚至拉着彼得，拉着约翰，跑在众人的前面。这个原本瘸腿的人开始向彼得、约翰介绍自己眼中的圣殿。他在每门门口冷眼旁观这么多年了，在众人当中哪一个人心地最善良，哪一个人是假冒为善，谁最清楚呢？谁最会说事，谁最有影响力，有谁知道呢？彼得、约翰第一次的讲道能够有超过5000人的听众，是谁叫来的呢？我想你们知道答案了。这个原本瘸腿的人，他的生命从此刻开始充满赞美，因为从一个最差的景况恢复到一个原本美的样子，什么事情跟以前相比都可以拿来赞美。弟兄姐妹，我们如今有一个好的机会可以学习彼得和约翰，就是好好使用我们的灵修会。邀请大家，你能做的很简单，你所做的是最简单的部分，就是把你心目中觉得需要主耶稣的那些亲人朋友找来，邀请他们报名灵修会，或者是你要多花一点钱帮他们报名灵修会。但是我们可以心里面想想看，若是跟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舍的相比，若是为一个生命可以重新活过来的价值相比，我们所花费的其实不算什么。然后为你所邀请的人，为整个灵修会，为我们的讲员，为我们的牧者同工祷告，把其他困难的部分交给上帝。盼望你所花费的每一分钱是让你朋友感动最少的部分，因为我们求我们的主在灵修会当中亲自大大的使用我们爱心的奉献，大大感动我们，以及感动我们所邀请的亲人朋友。盼望我们一起来经历神所赐的丰盛，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慈悲啊，我们的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们每天每时每刻我们都要不停地赞美你。主啊，我们的生命每个阶段都要与你相结连。主啊，因为我们知道拥有你，我们就拥有美好，我们就拥有我们原本受创造的美丽。主，求你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属于你的光彩。主啊，求你纪念在患难当中，在苦难当中，我们弟兄姐妹所流的眼泪。主啊，我们知道你就是被我们所流的眼泪吸引的神。主啊，当我们说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的时候，主，你来掌权。主，你让我们亲眼看到你的丰盛。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一个心灵贫穷的人变成为一位心灵富足的人，让我们从一个心灵瘸腿的状态变成可以靠着你的力量又走又跳又赞美你的基督徒。主啊，求你使我们快跑跟随你。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的当中，谢谢你过去活着，现在活着，将来我们也必见你的面。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同起立，我们用这首歌来回应蔡牧师给我们的提醒，让神的生命能够更多的活在我们的里面，让神的生命让我们去做更多讨神喜悦的事情。心事未曾看见，
心事未曾看见，依然仰望十架，心事完全交托，甚至主已掌权，
心事未曾看见，
心事未曾看见，依然仰望十架，心事完全交托，甚至主已掌权。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风浪我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你指引，我凡事都能做，
我靠着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风浪我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指引，我凡事都能做，
心在主的指引，
心在主的指引，我凡事都能做。
我们请蔡牧师为我们祝福。
赐丰盛的主，求你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也与我们心中所挂念的弟兄姐妹同在。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相通充满，与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 也与我们所关心的家人朋友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
默祷后散会，如果愿意可以留下来跟我们一起享用爱宴，如果你有需要可以留在你的位上祷告，我们相信会有同工来为你祷告。